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2号，公元2017年1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达赖喇嘛尊者于1月21号上午受印度工商联合会邀请，在新德里向200多位印度女性企业家发表演讲，展示了慈悲的力量。
Potential of warm heartedness and human intelligence。
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的现场音频，达赖喇嘛尊者当时介绍了人类一体性理念。强调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具备思考能力，依靠这一能力行善，不仅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更能够对周遭的人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正面影响。尊者说，创建幸福社会是每个人的责任，创建和平世界唯有透过努力付出才能得到，而非上天的恩赐。作为地球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都应怀着热情去付诸实践，创建幸福社会。尊者还指出，现存的教育体制太过于依赖物质，而印度古老的文化即脱离信仰的哲学思想，能够对当今社会发挥积极的影响。尊者说，我们现在正实践着的教育体制太过于依赖物质主义，缺乏提倡内心的价值，而一提到内心价值，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宗教信仰。这个世界超过1亿人不承认宗教，他们同样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也不乏以宗教名义制造麻烦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古老哲学思想必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在接受观众们的提问时，达赖喇嘛尊者谈到，印度独立后现代科技教育得到了发展，遗憾的是，如今印度的古老精神文明似乎只剩下外在的仪轨，西藏则通过学习完好保存了那烂陀寺的传承。如今印度年轻一代也该推动在现代教育科技中融入古老的珍贵文明。21号下午，尊者莅临新德里母亲国际学校，并于发言时教导年轻学生们，大家有责任也有机会来创建和平的未来世纪。恐怖分子与贪污犯等麻烦制造者中也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达赖喇嘛尊者认为，原因在于现代教育仅关注外在物质目标，缺乏对人类更深层价值的探讨。尊者再次强调了将伦理融入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并指出，这并未建立于宗教信仰之上，而是人们的常识、共有经验以及科学佐证。本月22号，中共工信部网站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该通知旨在处理违规开展跨境业务问题，称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含虚拟专用网络 VPN 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通知并提到，基础电信企业向用户出租的国际专线应集中建立用户档案，向用户明确使用用途，仅供其内部办公专用，不得用于连接境内外的数据中心或业务平台开展电信业务经营活动。 中国网民担忧中共持续收紧对网络的限制程度，今后可能无法借助 VPN 来接触防火墙外的讯息。这一清理规范从1月17号起展开，一直延续至明年3月31号。通知要求，各通信管理局要对本辖区内提供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和内容分发网络业务的企业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杜绝无证经营、超地域范围经营、超业务范围经营、转租转让经营许可证等非法经营行为。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也于本月22号发布《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中国拥有超过7亿网民，几乎与欧洲各国人口总和相当。印度媒体《印度展望》近日报道指出，透过 VPN， 中国境内的网民可以绕开防火墙，接触被当局审查的敏感讯息，如有关西藏或者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等情况。中国从90年代就开始控制互联网，活动人士与开发者寻找出帮助人们绕过防火墙的途径，自此在 VPN 服务提供者与中共当局之间展开了猫抓老鼠的游戏。印度每日新闻分析网今日刊登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教授哈什潘特的评论文章，内容为新德里对印中关系所持态度的分析。哈什潘特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提到，中国不顾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正在使印度逐渐改变固有的西藏政策。文章指出，莫迪似乎比历届领导人更能有效利用西藏牌来抗衡中国。举例来说，印度现在已经准备好张开双臂欢迎达赖喇嘛于今年3月前往比哈尔邦纳烂陀出席在当地举行的国际佛学大会，全然不顾中共的抗议。另外，届时达赖喇嘛还将访问阿鲁纳恰尔邦，这一被中共称为藏南并宣称拥有主权的地区。莫迪执政初期被指曾就中共在西藏议题上的敏感态度向中方做出一些让步，叫不会公开承认与达赖喇嘛间进行的官方互动。然而近几个月来，中共的公开敌对行为却无收敛，新德里当局便也采取回应措施，逐渐让达赖喇嘛议题大众化。同时，总统穆克吉也在总统府接待达赖喇嘛，并共同出席公益活动。中共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称新德里未尊重北京的核心利益。新德里则回复说，达赖喇嘛是备受尊崇的精神领袖，而且该次活动不具政治性。哈什潘特指出，西藏议题一直在影响着中印关系，1962年中印战争也是因西藏议题未及时获解而研发而来的。中共长期宣传称达赖喇嘛为披着羊皮的狼，指责他为分裂分子，而将达赖喇嘛视为贵宾的印度则继续令中国不快。新德里当局对中国的举措逐渐失望，透过牺牲藏人的利益，没有给印度带来任何的好处，也没有给喜马拉雅区域带来和平宁静。当中国的侵略行为一步步增加，印度政策制定者们也无意再被中国的规则所左右。作者指，支持藏人的合法权利，印度就可以在同中国协商时更有力量。文章表示，中印关系目前处于困难时期，中国在国际场合阻挠印度的正常事务，如在联合国阻挠印度提报穆罕默德军的首领阿兹哈列入联合国恐怖分子黑名单。1月26号是印度国庆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内阁诸位部长于内阁办公楼前举行升旗仪式，纪念庇护国印度迎来第68个国庆日。
아드실레타린데야가
在升旗仪式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司政洛桑森格向大家致意，并表示曾有关于经济和民主自由什么重要的争论，印度很好地证明了两者皆可以共同发展。印度国内拥有不同宗教、不同族裔，正是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得以和谐共处，值得赞扬。印度还拥有200多种语言、不同的派系，这个国家存在68年，值得各方的赞扬。司政祝福印度获得进一步发展。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流亡藏人歌手编词与丹增桑义演唱的歌曲《伊拉萨》，歌词描绘了两人对儿时生活过的故乡拉萨的思念、有家无回的无奈，以及中共现代化建设冲击西藏传统文化的惆怅。
你个穷鬼鬼对的呀，点火民族，把我那穿家的也得当的同样民族。谁呀钱的年多下去，穿着钱不是死的。穿着呀牛皮夹把钱的光了脱了，脚上满牛光的钱不脱了，是老板阿呀，你是老鳖。但你妈牛皮夹就夹把了呀，毛子阿钱牛头呀，给腿子的蛋蛋的脱呀，没白说起。今朝到厝外田里呀，给媳妇去亲家，三不六拿了月饼，脸色的脸都卡些个冲着亲家。去做了九娃亲的，什么的呀？了九娃亲妹，阿里给是脸色严了，九娃亲是脸色青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通勤再会，这是迪丽。
Kati kompa po kyu chung nang mam che te yue.